第六印，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3年3月23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第六个印编译而成，信息总共2小时43分钟。现在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再次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你。我们想到在旧约的时候，人们都去到示罗寻求主的祝福，今晚我们再次聚集也要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曾查考过这些的经文，我们也知道只有羔羊才能打开或解开这七个印。今晚当我们思考这伟大的第六个印时，我们祈求天父让羔羊今晚为我们解开它。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要明白它，因为天上地上没有人配，只有羔羊配得这么做。因此愿那全能者今晚能来为我们揭开这印，让我们能看到将来的事。天父，我们相信这将帮助我们在这黑暗罪恶的时代，它将给我们鼓励。我们相信此刻我们在你眼前蒙了恩，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的道，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朋友们晚上好。那今晚我很荣幸能够再次来到这里来敬拜主。那我迟到了一会儿，那有一点急事儿，那我赶去看一个快要死了的人。那他是这个教会的一个成员，那他母亲在这里聚会，他们说那个人快死了，于是我去看他。那他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了，那年龄跟我差不多。但是不一会儿我就看到那个人站了起来，赞美主。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并行正确的事儿，求主宽恕并呼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神就愿意并等着应允我们的祈求。那我知道这里很热，那我想大概所有的暖气都已经关掉了。那我注意到那昨天晚上应该说是到今天，那我已经是第七天那待在一个没有天然光线只有电灯的房子里了，查考并求主揭开这些印。那昨晚有很多人那都将他们的问题写了下来，但不光是问题，那更多的是人们的要求。那他们说不管怎么样也要有一个医治的聚会，让他们要求能够能否延长一天，那在星期来个医治的聚会。那那如果这是大家的意思，我可以这么算。那如果你们真想留下来要为病人祷告，那你们就考虑一下然后再告诉我。那我已经决定将这段时间完全的放在讲解这些印上，那为了讲解这些印我把所有其他的事都抛开了。那你们考虑一下并祷告，那然后告诉我，若主愿意，那我会为病人祷告的。那我下一个聚会是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布奎基，但这是几天以后的事儿。那我必须先回家办一些事儿，那为在亚利桑那州的大会来做好准备。所以若是主的旨意你们为此事祷告，那我也祷告，然后我们就会知道的更清楚一些。那我刚刚觉察到，你们看我们刚说到病就来了。我看到坐在这里的这位女士，如果没有神的帮助她过不多就会死。 所以我们来祷告，那求神帮助，这是你来这里的目的。那你从很远的地方来，你瞧，圣灵知道万事，但你知道，那我已经尽力把这段时间都放在这些的印上，因为这是我们来这儿聚会的目的。那如果那这里到底有多少人是生病来要求祷告的，请你们举手让我看看。哦，到处都是。有多少人认为如果这是主的旨意，那我们应该在星期晚上举行一个医治聚会，那单单为病人祷告，那你们愿意这么做吗？你们能行吗？好吧，那若是主的旨意，那我们就这么做。那我们在星期三星期天我说星期一晚上为病人祷告。那我希望这不会影响那些同我一起回亚利桑那的人的计划。那诺曼弟兄在这里呢？那这会影响你的安排吗，诺曼弟兄？那弗雷德弟兄还有其他的人，这样行吗？好的，好的。那如果主愿意，那我们星期一晚上为病人祷告，那腾出一个晚上的时间来专门为病人祷告。那如果主把所有这些印都揭开的话，那到时这七个印就都讲完了。那然后我们可以在星期一晚上为病人祷告。那哦，在这些印的启示下来侍奉主，真是让我太兴奋了。当你们看到这些印开启的时候，你们高兴吗？那现在那我们开始来传讲第五我说第六印。那这个印那记载在启示录第六章，那从十二节一直到第十七节，那这是七个印里经文最长的一个印。那这个印里有许多的事儿发生。那我现在回顾一下昨晚讲的，那来作为铺垫。那咱们每一次都是这样。那我想说一件事儿，我发现在那个箱子里有四五个那对我来说很重要的问题，那我非常的抱歉。那开始录音了吗？开始哈。那我要向我的同工及这里的会众们道歉。他们说那天晚上那当我提到以利亚时，以利亚以为他是唯一一个被提的人，我是说他是唯一一个得救的人。那我把那个七千人说成了七百人，是吗？那我真的很抱歉。那我本来很清楚，那这只是我讲话时的口误，因为我知道是七千人，只是说错了。那我感谢你们，那这说明我很高兴你们注意我所说的。那是七千人。那我这里有两三张纸条说到这里，说伯特汉弟兄，我相信你弄错了，是七千人而不是七百人。那我想我肯定不会说是七百人。那接着那我又拿起一张纸条写着，说伯特汉弟兄，我想你说是七百人。那有一个人说，伯特汉弟兄，那这是不是个属灵的意象？这是不是一个预表？你要用来作为预表。那当人们这么想的时候，就会把你搞得很紧张。那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事儿实在是让我很紧张。那今天早上当这印被揭开时，发生了一件事儿，以致我不得不到院子里走来走去。我必须得在院子里待一会儿。是的，当时他几乎是我透不过气的，明白？你能想象到这种紧张吗？呵呵。那还有一件事，就是知道你们信靠我所说的话，而神要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负责任，明白吗？因此我必须对这些事有绝对的把握，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个惊人的时代。那我在想有关星期晚上的医治聚会，那位弟兄，这不会影响到你吧？太好了，那真是宝贵的那位弟兄。那我告诉你们，他真是独一无二的。那实在那是我最真挚的朋友。那这个圣堂已经建好了，那有主日学的房间，那一切都准备好了。那若你们当中有住在杰弗逊维尔一带的人要来圣堂，那你们有一个好去处，那就是这里的主日学教室。那那位弟兄是成人班的一位好教师，他是一个真正的牧者。我这么说不是要恭维他，但我宁愿在这时送给他一朵玫瑰，也好过在他死后送给他一个大花圈。 那我从小就认识那边的弟兄，他一点也没变，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厄尔曼那边的弟兄。那我记得当他还是一个卫理公会传道人时，他就很大度的邀请我去他的讲坛讲道。那我们在克拉克斯维尔有一班非常好的会众，那我想是在霍华德公园叫哈里逊大街卫理公会。那我想这一定是他遇见那位夫人的地方，因为他是一位卫理公会信徒。那我回来后对这里的教会说，我说他真是一个好人，那总有一天我要奉主耶稣的名为他施洗。这真的应验了。那如今他就在这儿，那是我最亲密的朋友，那总是跟我站在一起，他是这样一个受人尊敬的人，那他总是跟我同舟共济。那我无论说什么他都一贯支持我，甚至在他第一次来到这儿，那时他还不明白这个信息，但他却相信这信息并持守这信息。那这就是对弟兄的忠诚，那是尊敬。对他我有说不完的话，那愿主祝福他。好的，那现在那让我们重温一下昨晚揭开的第五个印。那今晚我不准备再从头到尾重复一遍，只提第五个印就够了。那我们看到那个骑在马上的那个敌基督，他最后把三股的势力合并成为一股，所有的势力都被合并成一股，他骑着灰马即死亡进到了一个他曾从里面上来的无底坑里，并归于沉沦。圣经说当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那神的灵就设立一个标准来抵挡他。那我们昨晚从神的话语中看到这一点完全得到了印证，因为有四个活物出来来抵挡那曾四次骑在马上的敌基督。敌基督每次骑着不同颜色的马，白马，然后是红马，然后黑马，最后是灰马。那我们也知道了这些颜色以及他们是什么做了什么，然后我们又把它带回到七个教会时代，那看到这正是那个骑士所做的，与圣经完全吻合。因此你们看，当神的话融合在一起时，这就表示它是正确的。是的，我相信任何与神的话紧密相连的事都永远是阿们的。那这就像一个人说他见过一个异象，那并叙述那个异象，那他知道那是主所赐的异象，因为他带着巨大的能力。那异象可能是真实的，但若他违背神的话那就不对了。那明白吗？那这里在座的可能有一些摩门教的弟兄姐妹，那他们其中一些人可能会拿到这些录音带。那我不那些你我最想结交的好人当中，其中一些就是摩门教的，那他们是很好的人。那他们的先知约瑟·史密斯也是一个好人，他旅途经过伊利诺州时被卫理公会的人所杀。那我一点也不怀疑他曾见过异象，那我相信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可是他所见的异象违背圣经，因此他们必须写一本摩门经。然而对我来说，这本圣经才是权威，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才是神的道的原因。那只有圣经，明白吗？那有一次一个传道人从国外来到这里，那我看到他跟一位女士一起乘车到处走。那他们来参加一个聚会，那我发现他们有两三天的时间那一起开车来聚会，那只有他们两个人。那这个女人已经结了三四次婚了。那这个传道人来到我住宿的酒店大堂，那他走过来跟我握手，那我也起来跟他握手，那跟他谈话。那我问他，我说你要是有空的话可不可以来我的房间咱们谈一谈。他说当然可以，不能还得行。那我带他到房间里对他说，我说牧师先生，我猜你对这儿不是很熟，那这个女人的名声不是很好。我说你专程从某某地方来到这儿是吧？他说是的先生。我说你难道不认为这有点我不是怀疑你， 但你不觉得这样做会影响你作为一个传道人的名声吗？你不认为我们应当为别人树立一个比这更好的榜样吗？他说，哦，这位女士是个圣徒。我说，我不怀疑这一点。我说，可是弟兄，问题是若人们看到你们在一起，就不会把你们当作圣徒了。他们看你的行为，那我想你还是小心一点好，因为你是我的弟兄，我才这么说。那这个女士已经结过四五次婚了。他说，说是我知道，但你知道我，那我说你在你的教会没有这样教导吧？他说没有，可是伯纳弟兄，你知道我见过一个异象。我说是吗？我说那很好。他说啊，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相信我可以纠正一下你对这种事的教导。我说好的。我说哦，我很乐意知道，先生。那他说，你知道，那在这个异象中，那他说我正在睡觉。我说是吗？我这才知道那是一个梦。他说，他说我的妻子曾与另一个男人同居过，那对我不忠。那后来他过来对我说，哦，亲爱的，原谅我，原谅我，我很抱歉这么做。那从现在开始，我会对你忠贞。他说，当然我是那么爱他，于是就原谅了他。他说好的。他继续说，你知道吗？后来我得到了这个异象的解释，就是这个女人。不错的，结过几次婚等等，但他还可以结婚，因为因为主事那么爱他，那他想结几次婚就结几次。我说你的意向很甜蜜，但这却远远的偏离了圣经，这是错的，你不应该这么做。是明白，但当你看到经文与经文都那么吻合，当他们连在一起的时候，那都是很连贯的。那当这里有一些经文，那里又有一些经文跟它是吻合的，这时就会拼成一幅完整的图画。那就像填纵横字谜那样，你必须把适合的字儿放上去，那没有任何别的字儿能够代替的，然后你才会得到一幅完整的图画。那只有一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羔羊，因此我们仰望他。那我们看到当前四个印被揭开时，那这个骑士，那是同一个骑士骑在那些的马上，然后我们继续跟踪他，看到了他所行的一切事儿。那再回顾过去的教会时代，那发现那些事儿正是他所做的。那然后，那当他骑着某种颜色的马出来并行某事儿的时候，那我们发现有一个活物被派遣出来与他较量。那第一个教会时代，那被拆的是狮子，那当然那就是道，那是基督，接着是牛。那在黑暗时期里，那教会组织了起来，那接受了教条而不是神的话。那记住，那整件事都是基于两件事，一个是敌基督，另一个是基督。今天也是一样，没有中立的基督徒，没有清醒的醉鬼，没有既全黑又全白的鸟，没有，没有这回事。你不可能又是罪人又是圣徒，不，你要么是罪人要么是圣徒，看到吗？像没有中间状态，你要么重生了，要么就没有重生。你要么被圣灵充满，要么你就没有被圣灵充满。无论你有过多少感觉，若你没有被圣灵充满，那你就是没有被圣灵充满，明白？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了，你的生命就会彰显出来，会跟圣灵一样，明白吗？用不着任何人告诉你什么，他们会看到圣灵的流露，因为圣灵是一个印记。那我们看到每一回这些骑士是如何行动的。那一个借着政治的势力被派出来，那开始工作，把宗教的权力和政治的权力联合在一起。那我们也知道神如何行使他的能力来与之对抗。那么回过头来再看，就会发现这都一次不差的应验了。接着我们发现又来了另一个时代，那仇敌打着宗教基督的名义，那教会的名义，把敌基督拆派了出来。是的，先生。敌基督以教会的名义出来，他说这才是真正的教会，看到吗？敌基督不是俄国，那不是敌基督。敌基督与基督信仰是如此的相似，以致圣经说所有不是被预定的人都会被迷惑。是的，圣经说在末日除了选民，所有不被预定的人都将被蒙蔽。任何人查考整本圣经，看看注解，都会看到选民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圣经说选民是那些被预定的人，明白吗？敌基督将欺哄每一个自创世以来名字不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 当羔羊被杀的时候，选民的名字就已经被记在书上了。那今晚他就在荣耀中站在神圣之地，以众宝的身份为那些名字在羔羊生命册上的灵魂代求。那除了他以外，没有人知道那些名字，唯有他手中握有那本书。他知道当最后一个选民一进来，他作为众宝的日子也就结束了，然后他就前来认领他为之代求的人。现在他正做着至亲救赎者的工作，并将前来领回属他的人。这应当是每个基督徒都审查自己，在神面前举手说：主啊，洁净我，检查我的生命，让我看到自己不好的地方，让我赶快把它除掉。因为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现在是审查自己的时候了。如果你想在圣经里找到这一点，那我不希望你们提这样的问题，因为我要回答这样的问题，那就会让我跑到别的题目上去了。不过我想啊，问题都已经交上来了。那现在是在审判前的调查时期，是的。若主给我们这个机会，那来传讲七个号或七晚时，那我会更多的谈到这个问题。那我会看到在灾祸发生之前将有一个审判前的调查。那三位击打地的天使喊道，说你们住在地上的民说祸灾祸灾祸灾。那我们会看到这是真的。那我们正处在一个极其可畏的时刻，你们瞧，那我们所探讨的这些事儿，是在心腹被提之后所发生的。这些事儿是在大灾难时期。那我想每个信徒心里应当真正的确信，这位心腹永远不会经过大灾难。你不可能把心腹放在大灾难中，你可以把教会放在其中，但不是心腹。心腹已经被提了，因为他没有一点罪，没有一件事是攻击他的。神的恩典已经遮盖了他的全身，那漂白水已经清洗了他所有的罪，甚至根本就不再被记起来了。在神的面前，心腹除了圣洁没有别的，他是完美的。哦，这应当是心腹屈膝跪下来向神来呼求。那在这个那开场白的时候，如果我不占用你们太多时间的话，那我想讲一个小故事。那我这么做的目的是在等待圣灵，那直到我真正感觉到了圣灵，我才开始传讲。这是个神圣的事儿，明白吗？因为有谁能知道这些事儿呢？除了神以外没有别人。圣经也证实直到今日这些印才会被揭开，这绝对是正确的，明白吗？那过去人们猜测过这些印，但现在我们应该得到的却是绝对正确的真理，是已经被证实了的真理。那注意，那在西部，那有一个小女孩，那她爱上了一个，那是一个男的爱上了她，那她是为阿默尔公司那采购牲畜的。那有一天，那老板来了，那老板的儿子那从芝加哥来了。那按照惯例，他们都被请去参加那西部的牛仔大会。那那里的姑娘们都身着盛装，那他们每个人都想赢得这个男孩的青睐。那当然了，因为他是那个大人物的儿子，那于是他们都穿上了西部牛仔的服装。那在西部人们都这么做，那他们腰上都挂着手枪。那我想今天马奎尔弟兄也在这儿。那有一次他去到市中心，那没有穿西部的服装，于是他们就把他给投进了监狱。那他被带上了袋鼠法庭，那罚他的款，然后逼他去买一套西部的衣服穿上。那我见过他们别的人都穿着西部的服装到处走，腰上挂着枪有那么老长。那他们全都打扮成当地的人，他们想尝试一下过以前人的生活。那在肯塔基州，人们想过以前那种东部的生活，想回到兰弗罗谷之类的地方，人们想回到从前的日子，这是有原因的。可是当涉及到要回到原本的福音时，人们却不愿意，他们想要一些现代新潮的东西。这表明那是什么导致一个男人做错事？什么使一个男人纵欲醉酒，使一个女人做错事？因为他想，那在他们里面有一种的饥渴，他们企图以世俗的事来满足属灵的饥渴。然而满足属灵饥渴的应该是神，神使你饥渴，这就是你渴求某种东西的原因。神如此造你，使你能把那属灵的饥渴转向他，明白吗？但你试图自己来满足那种渴求，人怎么敢这么做？ 你无权这么做，你转向世界，试图用世俗的东西来解除神给你的属灵饥渴，你不能这么做。只有一样东西能够满足那饥渴，那就是神。神就是这么造的你。这些年轻的姑娘们都为这个小伙子的到来穿上了传统的西部的礼服，那每个女孩都确信能得到这个小伙子的欢心。那在这个农场有个女孩，那她是其中一个女孩的表亲，那她是个孤儿，那必须替其他这些女孩那干所有的活，因为她们的指甲涂了指甲油，那不能洗碗怕弄脏了手，于是她就得干所有这些重活。那最后当这个小伙子来的时候，他们按照以前西部的礼节欢迎他，那让他坐在一个平板马车上，那些人出了一边鸣枪一边表演，可热闹了。那当天晚上他们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老师的舞会，那所有的牧人都来跳舞啊等等。那这个欢乐的庆典呢持续了两三天。那一天晚上，那这个小伙子那他走出了舞场，他想躲开那些女孩那休息一会儿。那他偶然朝那个畜栏那边望去，那儿走过来一个姑娘，那看起来穿得破破烂烂的，她的装满了水的洗碗盆里洗碗。那这个小伙子想，他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她，我想知道这个姑娘是从哪儿来的。于是他决定绕过那个小破屋，那到畜栏后面去见她。那这个女孩看出了她是谁，便停了下来，她光着脚低着头十分的害羞，那她知道这是个大人物，而她只是那些姑娘们的表妹。那他们的父亲是这家门公司的一个工头，那这个女孩一直低着头向下边看，因着自己赤着脚而感到害臊。这个男孩说，你叫什么名字？那他告诉了他，那他又说，你怎么不跟他们在一块呢？于是这个女孩找了些借口。那第二天晚上他又注意到了这个女孩，他坐在外面，那其他人都继续跳舞，那这个小伙子坐在畜栏上等着他来倒洗碗水。他注视着他，他说，你知道我来这儿的真正目的吗？那女孩说，我不知道先生。他说，我来这儿的目的是要找一位妻子。他说，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他们所没有的品性，这让我想到了教会。他说，你愿意嫁给我吗？他说，我我连想都不敢想这种事，是我。瞧，他可是大老板的儿子，他拥有国内所有的农场和公司啊等等。这个小伙子说，是的。他说，我要一个真正的妻子，可是我在芝加哥找不到。我要一个有好品性的妻子，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我所寻找的。他说，你愿意嫁给我吗？他说，他给惊呆了。他说，好的。他说，好吧。他告诉他，他会再回来，并说，你只要做好准备，那一年后的今天我会回来接你，我会把你从这儿带走，那你就再也不用这么辛苦的干活了。我要带你离开这儿，我要到芝加哥去，我要为你建立一个你从未见过的家。他说，我从来没有家，我是个孤儿。他说，我会为你建个家，一个真正的家，我会回来的。一年来他一直跟他保持着联系，他拼命的干活，以便一天能赚一块钱，存足够的钱好买他的婚纱。这是心腹完美的预表，明白吗？他准备好了衣服，那他将他展示他的婚纱时，那他的表姐们说，你这个可怜的傻丫头，你以为像他那样的一个男人会跟你结婚吗？他说，会的，他答应过我。他说他答应过我，我相信他的话。哦，他只是在捉弄你罢了。他如果真想要一个人，他早就从我们当中挑了。这个女孩说，可是他答应过我，我在等待着他。Amen， 我也是。所以日子越来越近了，那个日子终于到了，在某个时刻他就要来了。于是他穿上他的婚纱，虽然他还没有他的消息， 但她知道他会来，因此她穿上这结婚礼服，做好一切准备。那这时候那些人就更嘲笑她了，因为公司老板根本没有通知工头们，也没有一个女孩听说过这件事，因此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神秘的事。今天也是一样，没错，但这个女孩坦然地面对这一切，她只单单依靠她的话，因为她说她会来接她，因此他们嘲笑她，彼此牵着手围着她跳舞，哈哈大笑说，可怜的小傻瓜，她只是站在那儿一点也不脸红。她拿着她的婚纱，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她曾经奋斗过，她的心腹已经准备好了，她一直拿着花等待着。他们说，我早就告诉过你这么做是错的，瞧他不会来的。他说再过五分钟他就会来了。哦，他们笑得更厉害了。当古老的钟又滴答地走了五分钟后，他们听到了马蹄声，车轮夹杂着尘土飞驰而来。那个平板马车停了下来，他从他们中间跳出来，冲到门外。他从马车里跳出来，他扑进了他的怀里。他说，亲爱的，一切都过去了。他走了，留下他的宗派表姐们呆坐在那儿看着。他前往芝加哥，他的新家。我还知道一个跟这一样的伟大应许，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他们会说我们疯了，但弟兄们，对我来说，就在这个时候，当这些印在这样超自然的情况下揭开时，我几乎可以听见的时间的滴答声正在滴答滴答的指向永恒。我几乎可以看到那位天使站在那里，在第七位使者的信息中说，不再有时日了。在某一天，那忠贞的心腹将飞到耶稣的怀中，被接回父家。当我们继续的时候，我要你们思考这些事。注意，狮子的侍奉就是神的道，牛犊的侍奉指的是劳苦和牺牲，改革者的灵巧，还有正在到来的鹰的时代，就是指拾起这些事儿并揭示给他们看。我们在昨晚的聚会中发现，当第五个印的伟大奥秘被揭开时，它与我先前所认为是正确的理解完全相反。我过去一直以为那些祭坛下的灵魂就是早期为主殉道的基督徒，可是昨晚当主神为我们揭开第五印时，我们发现的并不是指他们，绝对不可能是他们。他们现在已经进入荣耀中，已经去到另一边，他们在那里。我们发现祭坛下的灵魂是犹太人。那我们今晚和明天会讲到那被呼召的144,000人。那在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这144,000人被呼召，然后我们发现他们是被杀的殉道者，但还没有，那他们都得到了白袍，但他们的名字还没有被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他们每个人都被赐予了一件白袍。那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不是别的，就是那些经历大灾难前时期的犹太人。那在第二次叙利亚战期间的犹太人，人人都恨恶他们。那伊格曼在德国杀害了几百万的犹太人，你们都听到对他的审判，几百万无辜的犹太人被杀害，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没有别的理由。圣经说他们是为神所做的见证，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而被杀的。我们发现心腹是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但这些犹太人却没有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发现圣经在罗马书11章说，所有那些被预定的以色列人都会得救。如今我们知道这点，我们看到了那些的灵魂。看看这两群人是多么的接近。为什么以前人们看不到这些？因为这些事儿以前还没有发生，但现在你们可以明白它了。你明白吗？这伟大的圣灵让我们看到这些历代以来所发生的事儿。如今这些事儿都被启示出来了，我们也看到这些都是真理，都明摆在我们面前。祭坛下的灵魂是大灾难之前受伊格曼迫害的殉道者，这些殉道者只是144,000殉道者的预表。我们将在第六和第七印之间谈到这一点。第七印只记载了一件事， 就是天上寂静，约有两刻，只有神能启示的，他甚至没有任何的象征。那这是明晚的讲题，那请为我祷告。那现在我们进入第六印，那大家要特别的留心听。那愿我们的天父在我们讲解这第六个印时帮助我们。那让我们来看第六章第十二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你注意到了吗？注意那些壮士，他们干了什么？他们都因喝了那淫妇的淫乱之酒而招致了神的愤怒。喝他酒的正是这一类的人，明白吗？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这是何等的一个序言。瞧这些骑士，这骑士的兽还有对抗他的活物都停止了。那我们也已经被提了，我们看到了在祭坛下的殉道者，这些殉道者是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而死的正统的犹太人，因此他们不可能是基督徒。那记住，神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他们将被蒙蔽一段很长的时间，直到外邦心腹被提。神不会同时处理这两群的人，因为这么做是与他的话相违背的。记住，神总是以整个民族来对待以色列人，是以色列民族，但神却是单个的来对待外邦人，从外邦人当中选召一群人，外邦人必须是由全世界各地的人所组成的，里面也包括犹太人，明白吗？就像阿拉伯人、爱尔兰人、印度人等等。心腹像一束各式各样的花，是由世界各地的人所组成的。但当神在这七十个期的最后部分，在外邦人的日子结束后，当他开始处理以色列的时候，他是以整个民族来对待他们。这个时刻很快就要到了，也许就在今天晚上，神将完全转离外邦人。这耶稣说过，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是的，先生，到时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明白吗？在圣所中不再有血，祭坛上也不再有血了，祭物已被挪去，里面除了烟、闪电与神的审判之外没有别的了。这确实是今晚第六印所要倾泻的。羔羊已经离开了他中保的工作，在宝座上中保的工作已经结束了，那只祭物就是我们已经完全预表了的至亲救赎者，这位满身是血的羔羊走了出来，这只被杀浑身是血伤痕累累的羔羊走了出来，从他手中拿来了书卷，这说明日子已经结束了，他要来领回他所救赎的。哎们，我全身好像过了电一样。我们看到约翰说，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这时自然界的一切都受到干扰。看到吗？神一直在行伟大的事，如医治病人，使瞎眼的人重见光明，行着伟大超自然的工作。让我们看到在这里大自然被弄了个天翻地覆。是的，大自然的一切事物，那注意发生的事，地震，太阳变黑，月亮不再发光，星星坠落于地，所有这些事儿 都发生在第六印揭开的时候。当那些殉道者大声喊着说之后，马上这些事就发生了。那些殉道者已经过去了，你看我们如今已经很接近那个时刻了，它随时都可能发生。因为心腹快要准备好被提了。那记住，当这些事发生时，心腹已经不在这里了。那记住，心腹已经走了，心腹不需要经历这些。这是大灾难时期，是要洁净教会，是教会必须经受的大灾难，而不是心腹。主耶稣把他的心上人带走了，是的，先生，他已经赎回了他。这是他，那这是神自己的选择，他自己的拣选，就像任何人挑选自己的新娘子一样。明白？这个地震，那我们来比较一下经文。那你们有笔和纸吗？那我要你们为我做件事。那如果你们想记，就把这个记下来。但如果你们要听录音带，那就不用记了。那我要你们跟我一起读。那我们来比较一下有关这伟大事件的经文。那这样我们将更清楚地看到，那隐藏在这本旧书书卷中第六个印里的伟大秘密，那或者说是奥秘。那记住，这些都是隐藏的奥秘。这六个印总括起来就是一本伟大的书卷，是由六卷书卷在一起的。它解开了整本旧书之书，整个地球也就是这样被赎回的。这就是约翰哭泣的原因，因为若没有人能拿过那本书，那么所有被造之物就都完了，他们就回到简单的原子、分子、宇宙光等等的状态。因为亚当失去了那本书的所有权，当亚当听从他的妻子时，他就丧失了他的权利。夏娃听从了撒旦的理论而不是神的话，看到吗？这个权利失丧了。然而这书卷不能回到那个引诱夏娃偏离正道的撒旦的脏手里，因此他回到了原主人的手中，正如任何一种契约一样，那契约直接回到原主人手里。这就是那位制定着契约的创造者神，是他掌握着。要想救赎，就得付代价。救赎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因此神制定了他自己的律法，他的律法要求一个至亲救赎者，但在人类里却找不到一个。由于撒旦和夏娃的缘故，人人都是从性、从情欲生的，人类都生在原罪中，因此没有人能这么做。在人里面没有任何可取的东西，不管他是神圣的教皇、神父还是神学博士，没有一个人配得上。而且这个救赎者不能是一位天使，因为他必须得是个至亲的人，他必须是个人。于是神自己取了人的身体，借着童女而生，成了至亲。他流出自己的血，这不是一个犹太人的血，不是一个外邦人的血，而是神的血。明白？圣经说我们是借着神的血而蒙救赎，孩子继承父亲的血。我们知道任何雄性都产生血红素，我们发现就如母鸡下蛋，它可以下蛋，但如果没有跟公鸡交配过，那只蛋就不会孵出小鸡来。它没有受孕，女人只是携带卵子的孵化器。然而精子来自男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个男性就是神本身。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要上就得先下，要大就得先小。神是如此的伟大，甚至能将他自己变成这样一个小小的胚胎，进入到童女的子宫里，然后在那里制造细胞和血，并被生下来，在地上成长。神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没有玷污，完全与情欲无关。然后他献出了宝血，因为他是我们的至亲，他是至亲救赎者。他白白的流出那宝血，他不必这么做，但他为了救赎而白白的献出。之后他到了神的祭坛上，在那里等候，那是救赎的书卷握在神的手中， 流血的羔羊站在献祭的坛上，羔羊在那里进行救赎的工作，为人们代求。那么怎么还有人敢说玛利亚或约瑟或其他任何会朽坏的人是中保？若祭坛上没有耶稣的血，你就不能为人代求。是的，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这是圣经说的。他站在那里为人们代求，直到最后一个灵魂得赎，然后他就来领回他所赎回的。哦，这是一位何等伟大的父啊！那记住，那我总是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那正如你不能拿一些经文来证明任何事情，除非有其他的经文随着的，明白吗？我可以取一些经文说犹大出去吊死了，然后另一节说你去照着行呗，明白吗？那你们知道它与其他经文不符合。我想到这第六个印，当圣灵揭开这个印时，我看到了它是什么。于是我想今晚我稍微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来传讲，那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那你们可能会因老师听我讲话而感到厌倦，因此我想我们今天换个方式。那注意，这个伟大的事件被隐藏在救赎书卷的奥秘之中，现在羔羊把它拿在手上并要揭开它。那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4章，那羔羊自己在说话。那谁都知道基督是整本圣经的作者，那里面讲的都是他，但他在这里的讲话，那或者说他的讲道是给犹太人的。那我让你们这样拿着圣经，马太福音24章和启示录第六章，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处的经文。那你们注意看，那你会发现这是怎么一回事。羔羊在这里所做的正是他在这里用象征所显示的，那一点都不差，所以这一定是对的，那绝对没错。那在这里他在讲这件事，而在这里正好是所发生的，瞧，这是完美的印证。那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24章还有启示录第六章，那把它跟马太福音24章比较一下。我们都知道这一章是每个学者每个人谈及大灾难时期所引用的经文，那这是在马太福音24章。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知道这第六印是审判的印，那它确实是审判的印。那是的，那我们已经看到了敌基督骑马而来，那也看到心腹被提，那就结束了，被提了。然后我们也看到祭坛下的那些犹太殉道者，那么这里是审判开始了，那审判临到了那些，那从这个大灾难的审判中将出现14万4千蒙救赎的犹太人。那我会向你们证明他们是犹太人而不是外邦人，他们与心腹无关，毫无关系。那我们看到心腹已经离开了，也不能在任何地方找到心腹，心腹只有在启示录19章才会再回来。那注意，第六印是神话语的审判之印。那我们从这里开始，我们先读马太福音24章。那我要把我找到的东西那跟你们分享一下。那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一到第三节。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那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儿？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那我们就停在这儿。那实际上这前三节经文所说的是发生在主后30年4月4日星期二的下午，那头两节经文是发生在主后30年4月4日星期二下午，而第三节所说的发生在同一天傍晚。那他们到了圣殿，那问他有关的事情， 那就是这个会怎么样，那个会怎么样，你看这个伟大的圣殿它真是壮观等等。耶稣回答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过后耶稣上山坐了下来，那于是那天下午他开始给他们讲。那后来他们就在山上问他说，啊，我们想知道这些事。那注意，耶稣的门徒是犹太人，他们问了他三个问题。那注意，第一是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儿发生，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这件事什么时候才会发生。第二个问题，你再来时有什么预兆。那最后是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看到吗？就这三个问题。许多人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犯了错，他们把这些事情跟不同的时期联系上。但耶稣在这里回答了他们三个问题。那注意，这简直太妙了。那第三节，那注意最后一段的第三节，什么时候。那首先门徒安安的把耶稣叫到橄榄山上，说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这是第一个问题。你降临时有什么预兆，这是第二个问题。还有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这是第三个问题。瞧，这里提出三个不同的问题。那我要你们翻开圣经，那看看耶稣如何告诉他们这些事的。哦，这简直太美了。哇，这是我们那天晚上用个什么词来说呢？来自启示的兴奋。注意，那让我们翻到这本书的第一个印，那把第一印与第一个问题进行比较，那将各个问题逐个比较，那看看是否一环紧扣一环，就好像我们揭开教会时代等等所有的这些奥秘一样。那我们看到这个印完美的揭开了。那注意，那我们先读他回答说，那耶稣准备回答他们的提问了。那我们要把它跟这个印做个比较。那注意，启示录六章一到二节是第一个印。那我们来读六章一到二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看。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我们发现这个家伙是谁？是敌基督。现在再看马太福音24章4到5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看到吗？敌基督，这是第一个印，看到吗？耶稣在马太福音这里提到了他，而当他揭开第一个印时，敌基督就在这里，太完美了。现在第二个印，马太福音24章6节，跟启示录6章3到4节相比较。那注意，马太福音24章6节，那我来读给你们听。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好的，让我们看第二个印，启示录六章三节。那注意神怎么说，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看，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太完美了，太精确了。呵呵，我喜欢让经文自己来解答，你们呢？一切都是圣灵所写的，所以只有他才能启示。那现在留意第三个印，那这里提到饥荒，马太福音24章7到8节。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章7到8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现在越来越近了。那启示录第六章，那我们要揭开这第三个印，是在启示录六章五到六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看。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 我看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饥荒，看到吗？这个印跟耶稣所说的一模一样。没错，好的，第四个印，瘟疫和死亡。注意马太福音24章，那我们来读第八节，第七和第八节。那我想这里是讲第四个印，那我这儿都记下来了。好的，那我刚才读了什么来着？我读错了吗？没错，我这儿都记着呢。是这儿。好了，我们来读。那我们从第七节开始。那这是第四个印，启示录6章7到8节。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章7到8节。好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印，那我们来读。第七和第八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看，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等等，我是不是读错了？等一等，是7、8两节。没错，那我看看马太福音24章7到8节。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等会儿讲。那这是揭开的第三个印是吧？马太福音24章7到8节。哦，对不起，这是讲的瘟疫。好的，瘟疫和死亡，是的。我们来看，第七和第八节，那这应该是第四个印。那我们来看看第四个印，当他们揭开第四个印的时候，是灰马骑士死亡。那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死亡、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好，瞧，死亡。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五个印，马太福音24章9到13节比较。那我们来看看对不对。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就这，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必有许多人跌倒，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儿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这里是指第五个印，那昨晚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那互相出卖等等。那现在注意这个印，6章9到11节。那我们来看这个印，那启示录6章9到11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那你们看，在第五印中我们发现了我们发现了殉道的事。那在马太福音24章9到13节，我们也找到殉道的事，那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等等。瞧，这个印也揭示了同样的事。那今晚我们要传讲第六个印，马太福音24章29节和30节。那我们来看看24章29和30节啊，在这儿。那么把它跟启示录6章12到17节比较，那这正好是我们所读的。那注意听，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9到30节里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怎么样？那当这个灾难，这个他们在早期所经历的小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现在我们来读启示录，我们来看第六个印，那就是我们正在讲的这个印。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作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太完美了。我们再翻回到马太福音24:29，看看耶稣说什么。那注意听，那一过去指的是一个万之类的事，以后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现在注意，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他们会看到，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那看到没有，那把耶稣在马太福音24所说的跟这个启示者在第六个印所启示的进行比较，你会发现他们简直一模一样。耶稣是在讲大灾难时期，明白吗？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些事情何时有，圣殿何时被拆毁，耶稣回答了。接着他们问殉道的时代何时来到，那什么时候敌基督将兴起，什么时候敌基督将拆毁圣殿。那么完全可以回到但以理书里，那里但以理提到这件事，那这个王要来，那你们都知道了。那他要干什么？他要取去长线的翻祭，一切都在那个时候发生。那甚至耶稣在这里也引用这节经文，他强调说，但你们看见了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这指的是什么？赵马清真寺，他就坐落在被烧毁的圣殿那里。耶稣说，那些在山上的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因为灾难的日子到了。看到吗？所有这一切都要发生，如今在这第六个印揭开的时候，再次印证了耶稣说过的话。那我要你们注意，耶稣略过了有关第七个印的教导，到明天晚上就讲这个印，他不在这里。那注意，耶稣紧跟着就开始讲一些比喻。那同样的，约翰也没有提到这第六个印第七个印。这七个印的最后一个印将是一件大事，甚至根本都没有写下来。瞧，他们两个都略过了这第七个印。当启示者约翰记载这事的时候，他只是写道，神说天上寂静约有两刻。有关这第七个印，耶稣连一个字也没提过。那注意，我们回到第十二节。那注意，这里不再有活物了，这是第十二节。那我们开始来讲这个印，来看看这个打开的印，那就像第五个印一样，这里也不再有兽或活物出现。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发生在福音时代的另一面，是在大灾难时期。这第六个印是讲到大灾难时期所发生的事，那是心腹已经走了，明白？再也没有活物出来说话了，这是神已经不再处理教会的事了，他已经走了，神是在处理以色列。这是另一面，是以色列人从启示录11的那两位先知那里领受了天国信息的时候。那记住，以色列是一个民族，是神的仆人，是一个民族。那当神开始处理以色列的时候，那将是一件全民族的大事。 以色列这个国度的时代是当大卫之子坐在宝座上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女人呼喊大卫的子孙，那耶稣是大卫之子，神指着他向大卫起誓，他将兴起他的子孙接续他的王位，这将是一个永恒的王位，明白吗？直到永远。所罗门建造圣殿来预表这一点，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说，没有一块石头将会在另一块石头上。耶稣是在告诉他们他要再来，于是他们问你什么时候回来，耶稣回答说，这些事将在我回来之前发生，如今这些事都在这里了，我们就要到大灾难的时候了。那记住，当这个国建立在地上，那这点可能让你有点难以置信，那如果你有问题你可以来问我，那如果你愿意，那等宣布了之后你可以把问题交上来，那我来回答，要是没有那就说明你们已经明白了。那在千禧年的时候，以色列将成为一个国家，十二支派组成了这个国家，但心腹是在宫中，他已经结婚了，他是王后，地上所有的人都要进入这城耶路撒冷，并将他们的荣耀归给这城。大门不会在晚上关闭，因为不会有夜晚，行，大门永远开着。启示录上说，地上的君王将他们的尊贵和荣耀归于那城，那心腹和羔羊居住在城中。在那里你将看到这一切，心腹不必在葡萄园里劳动。谁的先生？他是心腹，他是国王的王后，是其他人各国的人在外面劳动，不是心腹。 Amen， 没错。注意这些的使者，那启示录中的这些的使者，这两位先知，他们要传讲天国近了，看到吗？天国将要被建立。那这一段时间是但以理书中神应许给他的百姓犹太人的第七十个期的后三年半。那记住，这证明了它是但以理书第七十个期的最后部分。那明天我会解答一个有关这一点的问题。那这七十个期是已经应许了的，那第一个，那每一个期是七年，在七十个期的中间弥赛亚会被剪除成为祭物，他要在三年半内说预言，然后被剪除为人牺牲，但还剩下三年半是为以色列人而定的。当弥赛亚被剪除之后，犹太人被蒙蔽，使他们认不出谁是那个弥赛亚。当弥赛亚被剪除后，福音和恩典时代便临到了外邦人。那神从这里招一个，那里招一个，把他们带到使者的信息中，然后又从这里招一个，那里招一个，把他们带到使者的信息中。那神差遣第一个使者出来，他传讲信息，号角就吹响了。那等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一点，号角是在宣战，号声总是表示战争。那使者也就是天使来到地上，那就像我们所说过的，他们是像路德像其他的使者一样的时代使者。那他来做什么？使者一来，一个印就揭开了，一个号角吹响了，战争就开始了，然后他们就过去了。后来使者死了，神就为那群人盖上印记，他们被带走了，跟着灾祸就临到了那些拒绝信息的人，明白吗？然后事情继续发展，他们组织起来成为另一个宗派组织。我们已经讲过这一点了。跟着他们又以另一股力量出现，另一股力量就是另一个教会时代开始了，另一个工作。当敌基督开始他的工作时，神也开始了他的工作。瞧，敌就是敌党，他们是同时并存的。那我要你们注意一件事，当该隐来到世上的时候，亚伯也来到了世上。我要你们留意，当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犹大也来到了世上。基督离世的时候，犹大也离世了。正当圣灵降下时，敌基督的灵也降了下来。 当圣灵在这末后的日子显现着自己时，敌基督也借着政治等等的手段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当敌基督的灵猖獗活动时，神也大大的运行来救赎我们，两者都是同时行动。该隐与亚伯，同一个方舟里的乌鸦与鸽子，犹大与耶稣，那你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那还有摩押人与以色列人，那摩押不是一个异教民族，不是的先生，他们献上与以色列人相同的祭，他们向同一位神祷告，绝对没错。摩押是罗德的一个女儿，和罗德同房时那生下了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叫做摩押，从他就生出了摩押族，摩押国。后来他们看到了他们那些被救赎了的弟兄以色列，那摩押人都是基要派的，他们是一个宗派组织，以色列人没有宗派组织，他们无论去到哪儿都住在帐篷里。但摩押人有的却是尊贵国王等等，他们还有一个假先知巴兰，摩押有这一切，他们来诅咒他们的小弟兄以色列。那当时他们正在去到应许之地的路上，他们要去到他们的应许里面，以色列人上前问他们，我们可以经过你们的土地吗？那若我们的牛喝水我们会赔偿，若他们吃草我们也会赔偿。那摩押说，不，你们不能在这举行任何这样的复兴会，不能，你不能在这里举行这样的聚会。那我们注意看他所做的，他以耶洗别的形式进来，通过假先知使神的百姓犯错，将摩押女人嫁入以色列，而导致了淫乱。那当我们走在去到应许之地的路上时，他又在同一个时代做了同样的事。他干了什么？假先知出来号召联合，并被召进了新教教会，从而组成了宗派，这跟他们在那里所做的一样。然而那一小群的以色列人还是照旧继续前进，在旷野里度过了一段漫长的时期，直到所有的老战士都死了，但他还是进入了应许之地。是的，注意，在以色列人越过约旦河之前，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我喜欢这一点。现在我们就要到那个时候了。那注意，前面我们提到但以理第70个期的后3年半。那我再给你们解释清楚一点，因为我发现这里有些人总是在注意这个。作为一个教师，我想给你们讲清楚。那注意，当这70个期临到的时候，但以理看到这个预示未来的意象，他看到了犹太人的结局。他说有70个期是已经定了的，在7年的中间弥赛亚要来，是弥赛亚要被当作祭物剪除。那这事儿都一字不差的应验了。那然后神开始处理外邦人，直到他为自己的名选召出一群人，当外邦心腹一被选出来，神就将他的心腹提上去了。那当他这么做之后，那些睡着的童女就是教会，那这时心腹已经被提了，但教会却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同时大灾难也临到了那些人。大灾难降临的同时，启示录11章中的两位先知也出现了，他们向犹太人传福音。这两位先知将传道1260天，明白吗？按照真正的日历以一个月30天来计算，那刚好是3年半。这就是但以理书第70个期的最后部分，明白吗？神不在这儿处理以色列人的事，真的先生。在这里的一个弟兄，那不久前教会中有一个亲爱的弟兄说，他说我要去以色列，我相信他们正在觉醒。那有人对我说，巴兰弟兄，你应该现在就去以色列，他们会明白的，瞧你不能这么做。那我站在那里想，犹太人说，若耶稣是弥赛亚的话，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行先知的迹象，我们只相信我们的先知，因为他们本来就应该是这样。我想这太合理了，那我现在就去吧。当时我都快到以色列了，离那儿已经很近了，那时我在开罗，我已经拿到了前往以色列的机票。我说我要去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要看到一个先知的迹象，我倒要看看他们会不会接受基督。那斯德哥尔摩教会的立位派鲁斯弟兄啊，往以色列运去了100万本圣经。那些犹太人正在回到以色列，那你们看过那部叫做《午夜前3分钟》的影片，那我这里有他的影带。那些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四面八方回到那里，那开始在那里聚起， 那我想在世界大战末期这本书的第二卷记载了在阿伦比将军的时候，那英国人进入巴勒斯坦，土耳其人投降了，然后他把巴勒斯坦归还给了以色列人。在那以后，他作为一个国家不断的成长，如今他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了，有自己的货币、国旗、军队及其他的一切。这些犹太人正陆续回归他们的祖国，那些人派飞机去伊朗，那接那些犹太人回去，那因为他们请求带他们回去，得回他们自己的土地，回到他们自己的土地巴勒斯坦，那才是他们应该待的地方。那记住，只要以色列人在那块土地之外，他就是在神的旨意之外，就像亚伯拉罕一样，这块土地是神赐给他的。但那些伊朗的犹太人不愿上飞机，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后来一位年老的拉比走下飞机说，我们的先知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回家时将背在如鹰的翅膀上，就这样他们坐着飞机回家了。如今他已经在那里了，不断的在发展，无花果树正在复兴，哎们，古老的大卫六角星旗正在飘扬，外邦的日子减少，恐惧围绕着，大灾难就在眼前了。我们站在这里看着七个印被揭开，教会已经准备飞向天宫了。大灾难发生的时候，神就下来从以色列人选召144,000人。哎们，哦，太完美了。你们看到这些印要揭开什么了吗？最后的三年半，这是个犹太人的。而且你们若注意的话，同样在这后三年半中，神呼召出144,000犹太人。瞧，目前神还没有处理以色列人的事，犹太人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先知，他们除了先知以外不会相信任何人，你无法愚弄他们。可是最后他们将听从他们的先知，谁的先生？就是这样，神在起初就把这事告诉他们了，而且他们坚定地持守着。摩西说，主你们的神将在你们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他的话，谁不听他的话就要把事从你们当中剪除。是的，你瞧，他们的眼睛必须被蒙蔽，否则他们就会认出他来。由于他们被蒙蔽了，于是撒旦就能欺骗他们。他们说耶稣是个算命的，是别西卜，把他的血归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他什么也不是。看到没有，这些可怜的人被蒙蔽了，这就是为什么伊格曼那帮人屠杀犹太人的原因。犹太人有权进来，可是他们自己的天父必须蒙蔽他们的眼睛，以便接纳我们这些外邦人。这几乎是圣经中最可悲的一件事。想一想，犹太人他们叫喊着要流他们自己天父的血，他们自己的神被挂在那里流血。瞧，圣经说在那里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句话中有四个重点。第一，在那里，就是耶路撒冷是世上最圣洁的城市。第二，他们是世上最圣洁的人。第三，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世上最残酷的死刑。第四，他就是耶稣，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为什么？他们是虔诚的人，有着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而且是世上唯一真实的宗教。他们站在那里，把他们的神及圣经中说的将要来的弥赛亚钉在了十字架上。为什么他们认不出来？圣经告诉我们，是神蒙蔽了他们的眼睛。耶稣说，你们当中有谁能说我有罪呢？所以他们看不出来。换句话说，我若没有确实的行出预言中所说我将要行的事，那么你们给我指出来。所以就是不信，他正是照着神所吩咐他的去行了。可是他们无法明白，当你说给人们听的时候，就好像对牛弹琴一样。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当你看到各个国家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那么的虔诚，却又顽固不化，这是件可悲的事。圣灵不是告诉我们说他们将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不解怨号说谗言，不能自约，不爱良善。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否定神的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如今这些宗派教会曲解神的话，他们将圣经所谈及的一切荣耀和能力都说成那只属于使徒时代和将来的千禧年。就像我先前所说的，就像一个人总是赞美神过去所做的，并期待神将来所要做的，却不理会神现今正在做的。绝对是的，人一点也没变。在约翰福音六章，那些犹太人站在那里说，荣耀归给神，我们的祖先在旷野吃过玛拿，但耶稣说他们个个都死了，他们在旷野里喝过从磐石里流出的水等等。耶稣说，我就是那磐石。是的，阿们。他说，我就是从天上神那里降下来生命的粮，就是那棵在伊甸园里的生命树，人若吃着粮就永远不死，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正是这个弥赛亚站在那里，将他们心里的话都给说了出来，显出他就是那位弥赛亚。这正是弥赛亚所要做的。但是他们却站在那里背着手说：“哎，不可能啊、哦！不不不，他的来路不对。他出自伯利恒，只不过是个私生子，在他身上工作的是魔鬼。我们知道他是疯了，他被鬼附身了，看到吗？他们的眼睛确实是被蒙蔽了。那，但他们还是在盼望着他们的先知，他们一定会得到的。他们会接受那两位先知。是的，注意。那，而且，当这些犹太人，那我再给你们另外一个小小的比喻，那这样你们就会明白。那在被提之后，那这里讲的是犹太人，那注意发生的事儿。他还被比喻，那我现在没有时间讲这个了，因为我们时间不够了。那这被比喻为雅各的遭难。那这些犹太人，那注意，我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多花点时间。那当我想要省略的时候，我就特别紧张。那我要你们明白这点，那注意，那我肯定神会向你们启示这点。那注意，那雅各有长子的名分，对吗？但他肯定是借着欺骗得到了这个名分。瞧，他欺骗了他的父亲，他欺骗了他的哥哥，这些事他都干了，然而他还是合法得到的，因为以扫出卖了他长子的继承权。那后来当雅各下去为他的岳父干活时，雅各把杨树枝插在水中，使那些怀孕的牛生出有斑点的小牛来。那你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赚钱。那注意，那雅各被他的亲人驱逐了出去。那这是今天叫犹太人的预表，他爱财如命，为了钱他会不择手段，为了赚钱他甚至能活剥了你的皮。你们知道他是一个狡猾的人。是的，别跟他来往，伙计，你可不是他的对手。是的，先生，为什么？他必须是那样，那主宰他的灵就是这样。这正如那些改教家们不能明白今天的道，因为差遣给他们的是人的灵，是在鹰的时代才领受了这个道和启示。现在你们要是明白了这点就举手。好，这很好。那如果你能回到这些印里来，那如果那当印被揭开时，你们就可以确实的看到神正在做什么，他过去做了什么，以及将要来做什么，如今都摆在我们面前了。没错，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人会这么做，因为预定给那个时代临到他们身上的灵就是这样，他们只能这么做，不能做别的。我想到约翰、保罗和那个时代的其他人，他们有狮子的灵，站在那里的那只狮子就是道本身。保罗持守那道，说：“我知道这些事儿，在你们当中将有假弟兄兴起，他们到处走动，并在你们当中组织宗派等等，这就是他们要做的。他们会一直延续到末后的日子，那将是一个可怕的时刻。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他是一位先知，在他里面有神的道，说在末后的日子将会如何。他说你们当中会兴起假信徒，说各样的话，把门徒们引入歧途。”这正是敌基督，事情都一次不差的应验了。那注意，在教会进入大逼迫的黑暗时代发生了什么事呢？基督徒无能为力，因为罗马拥有宗教势力和政治权力，基督徒不能做什么，只能劳苦的生存，并将自己献上作为牺牲品。这就是牛犊，他们所能做的仅此而已。他们拥有的就是那种灵，就是神的灵，牛犊。接着出现了改教家，一个人的头，这意味着精明有智慧，就是像马丁路德、约翰卫斯理、加尔文、芬尼、诺克斯那样的改教家。他们的出现带来了改革，把人们带了出来。过后他们又转回头来，就像以前的人所做的，又再联合加入了宗派体系。绝对是这样，圣经是这么说的。他是个淫妇，后来他又有了一帮是妓女的女儿。没错，那神说我给他悔改的机会，但他不要，因此我要把他和他的女儿们都扔到他们所属的地方。没错，神在这个印里是这么说的，现在他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知道神这么说了，他就会这么做，每个宗派组织都在朝着那个方向走。但那些名字在生命册上的，神会呼召，他们也会听从，因为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发出绵羊的呼召， 山羊不知道这事儿。对，是对绵羊的呼召。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为什么？声音是什么？我要告诉你声音是什么。它是一个属灵的迹象。神对摩西说，若他们不听从第一个迹象的声音，他们将会听从第二个迹象的声音。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当这些在末日应当发生的事成就时，神的羊会认着他。我的羊认识我，他们认得他，他们不会跟随那些陌生人，他们认得那个时代被神证实了的迹象。那要注意，那雅各他离家之后渴望的第一件事回到哪里？就是要回到家园。呵呵，这确实是以色列人所做的。那是以色列，雅各就是以色列，他只是换了名字，明白？当他在外边的时候，他拼命的赚钱，那从他的亲人还有任何人身上赚钱，那不管是欺骗、偷窃、说谎，他不惜任何手段，他就是要赚钱，确实如此。后来雅各心里患了思乡病，于是他就启程回家了。那在回家的路上，他遇见了神。之后他改了名字，行，那是雅各，他疲惫不堪，因为他怕以扫追赶他。那注意，那金钱，是金钱方面的计划，那就像犹太人想要罗马天主教立约，这就是金钱上的计划，但这不成功。那注意，就像以扫不需要雅各的钱，罗马也一样不需要，罗马掌握着全世界的财富。但我们看到，那在以色列遭难的时候，那时那他还叫做雅各，那他与天使摔跤，他抓住了一样真实的东西。那有一个人下来，那雅各用手抓住那个人，他不松手。那个人说，我必须要走了，天快亮了。哦，那是黎明，白天就要到了。可是雅各说，我不会离开你，你就是不能走，我要与你在一起，我要你改变现状。这就像那144,000人，就像那群琢磨着赚钱的人，当他们看到真实的东西时，他们会紧抓住不放，因为有摩西站在那里，有以利亚站在那里。 Amen。 他们会与神摔跤，直到以色列支派里的那144,000人都被召为止。这事儿就在大灾难发生之前。哦，太好了，那他们被召，大灾难时期也称为雅各的遭难，这就是144,000人被召的时刻。那些的传道人，进了两位先知，他们像施洗约翰那样传讲，天国已经近了，悔改吧以色列。悔改什么呢？悔改你们的罪，你们的不信，并转向神。那在这里我们要记住，那大灾难时期自然界所要发生的一些大事件，那过去已经发生过了。那日头变黑像毛布，那我们跟下面这个来比较一下。那记住，这事儿不是发生在外邦人身上，而是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那我来指给你看。那记住，我说是呼召144,000人，那这是在大灾难时期发生的事。那这里讲的是在大灾难中要发生的事。那现在我们翻到出埃及记10:21-23，那注意这里，那出埃及是指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那当时以色列人要被带出埃及。出埃及记10:21-23，因为当我记下这些笔记时，我激动的都喊了出来，那最后可能把这些指头给搞乱了。好的，那出埃及记10:21-23，好的，那我们来看21-23。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看到吗？那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 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要注意，这跟日头变黑像毛布一模一样，看到没？同样的事儿。那这些发生在自然界中的事儿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当自然界发生这样的事儿时，神正在呼召以色列，瞧，呼召以色列出来。那日头变黑像毛布，那时神就要拯救以色列了，要把他们从敌人埃及人的手中给带出来。那在这里神要把以色列从罗马的手中救出来，他们在那里立约。那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就是灾难的时候到了。那这些灾难会临到这群的外邦人。那有时间的话，我会指出将发生在外邦教会的事。圣经说那个大龙即撒旦，像那个妇人，就是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那发怒，从他的口中吐出水来，就人山人海与那妇人其余的儿女征战。那这是在启示录十三章，那我已经解释过了。那这是指罗马派遣军队来追杀那妇人其余的儿女。那注意，当神将以色列从敌人手中解救出来的时候，日头变黑如毛布。那如今是第二次，就是在大灾难的末期。那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那咱们要是有时间就读一读。那在但以理书十二章，那但以理说，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那记住，但以理是在说这个时期，那这件事必须发生在第七十个期的末期，那是以色列必将获得拯救，那以色列也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得拯救。那我们来看一看但以理书十二章。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即犹太人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行，这是犹太人，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那你跟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比较一下，那就会发现一模一样。那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瞧，第六个印同样提到灾难时期。那注意，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那在第七十个期的最后部分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你瞧，到时那些名字在羔羊生命册上被预定的人都将被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时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那接着神叫但以理封闭这书，那因为但以理将在他的地方安歇直到末期。那你瞧，无论你是活是死都没有分别，不管怎么样你一定会复活的。那死亡对基督徒来说不算什么，基督徒不会死。那但以理书十二章说，名字在生命册上的每一个人都必得拯救。那在大灾难末期，神将拯救他的第二个儿子以色列，那这是第二次。那你们知道以色列是他的儿子，以色列是神的儿子，因此神将在这大灾难时期拯救他，那就跟他在埃及地所行的一模一样。那我们在这儿再停一下。那咱们把这一点讲透之前，我们先来讲一讲别的东西。那注意这两位先知，看他们要干什么。那是他们所行的就跟摩西一样，就有一根芦苇赐给我。那第十一章第三节，我要把能力赐给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麻衣说预言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那你们都记得所罗巴伯等人重建圣殿的事，那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那你们记得有利剑，即神的道从基督的口中出来，那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 都被这样被杀。那我们知道这个火，那在启示录十九章，那基督来临时有一把剑，即神的道从他口中出来，对不对？神的道。希望你们能明白这些信息。那为明晚那个印做好准备。瞧，神用来击杀敌人的就是神的道。那看这儿，当这两位先知在说预言时，那若有人不善待他们，伤害他们，那火就从他们口中出来。这是圣灵的火，神的道，道就是神，道是火，道是灵，明白？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看看摩西，让我们看看什么东西从他的口中出来。那埃及人欺压这些犹太人，那他们不让以色列人离开，那法老不会那么做，那神将他的话放在摩西的口中，看到吗？那这是神的思想进入摩西的心里，然后摩西出去将神的思想传达出去，于是神的思想变成了神的话。摩西伸出手来说，苍蝇出来吧，苍蝇就出来了。那再看这儿，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看到吗？就是这样，他们可以说他们想说的，而且都一一应验。 Amen。 若有人要伤害他们，他比这样被杀。弟兄们，神在这样的场合彰显，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说预言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那以利亚知道怎么做，因为他以前曾经做过。 Amen。 摩西也知道怎么做，他以前也曾做过，这就是神隐藏他们的原因。 Amen。 我可以在这儿讲一些很好的事，可是我想还是留到明晚再说吧。好的，这两位先知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随心所欲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这是什么？除了神的道，还有什么能成就这些事？他们可以随其意对大自然发命令。谁是那两位先知导致了这第六个印？他们揭开了这一切，这是神的能力在干预大自然。第六印完全是一个对大自然的干预。你现在明白了吗？这就是第六印。是谁这么做的？先知在心腹被提之后做的。他们借着神的能力，神的道谴责大自然，他们能发动地震，使月亮变成雪，使太阳落下等等，一切都听从他们的命令。 Amen。 就是这样，没错。看到吗？你看到这些印是如何揭开，并且指出那些在教会时代的殉道者了吗？那在这里那两位先知借着神的话支持大自然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他们震动了全地，并明确地显出是谁在行这事，是摩西和以利亚，因为这两个人的事工又一次重演。你们现在明白了吗？看到第六印是什么了吗？是这两位先知。那注意，不要让这事把你给窒息了。那注意看，是谁打开的那个印？是先知们。Amen。 看到了吗？哦，我们现在生活在鹰的时代，弟兄们，我们就要升到云里去了。他们打开了第六个印，这两位先知有权柄这么做。 Amen。 这就是揭开的第六个印，明白了吗？那我们再来看，耶稣说过这些事会发生。那早在旧约时代，在以西结的时代，众先知的时代，他们就说过这些事会发生。那如今这第六个印已经揭开了，人们说，哦，这是个奥秘，这是谁干的？这个奥秘是那两位先知，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他们能够揭开它，可以在任何时候任意的支持大自然，而且他们要像以往那样行同样的事，因为他们晓得如何去行。阿们，荣耀。当我看到这个事，我就从椅子上站起来，开始走来走去。我想，主啊，我是多么的感谢你，天父。是的，没错。他们打开了第六个印。阿们，留意他们。若任何人想伤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就是神的道。你看，圣灵降在那些使徒身上，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 那注意启示录十九章，我们看到同样的事，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就是神的道，小基督要来了，他要用他的道及利剑来击杀他的敌人，明白？如今他要来了，注意他，好的，有权柄在他们说预言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好家伙，这是在干预大自然。这个人，那以利亚使天闭塞有多久呢？三年半，对，完全正确。但以理第七十个期的后半部还剩下多久呢？三年半，完全正确。摩西行过什么呢？摩西使水变为血，摩西行了所有这些神迹，确实就像迪鲁印所预言的，他们在启示录十一章将行同样的事。 Amen。 圣经中三处不同的经文融汇在一起，这就是开启的第六个印，就是这样。阿们，荣耀。那现在注意，他们有权柄在他们说预言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能使水变为血，能随即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看到吗？你们可以再翻回去看看那些灾殃。那当这第六印被打开时，大自然的一切都受到干预，的确要发生这样的事。那你们看，在这里神要用跟以前一样的灾殃来拯救他的儿子以色列。神差遣摩西下去拯救以色列人，对吧？这次他又会行同样的事。神差派以利亚到亚哈王那里，九七千人被招出来，对吗？在大灾难时期，神将再次差派他们去招出那十四万四千人。你们留意，那在第六章啊，不对啊，是第六个灾啊，对不起，是第六个印和第七印之间，就是启示录第七章，甚至连数字上的顺序也都一致。就好像美国的数字是13，美国建国时期是由13个州组成的，国旗上有13颗星，13个殖民地，13个条，一切都是13 13。美国也出现在启示录13章，是的，她是13，而且是个女人。那当神准备释放他唯一的儿子时，那他是神独生的儿子，那雅各是神的儿子，但这一位却是他的独生子。那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二七章，那看看他是怎么做的。马太福音第二七章，那不要忘了，他的独生子被鞭打被折磨，那人们嘲笑他，那在那受难日下午三点，他被挂在了十字架上，那件事就要发生了。那马太福音27章45节，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那注意，这个启示录六章十二节里所说的一样，明白吗？那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都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一片漆黑，黑暗。埃及也是一片漆黑，黑暗。神释放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这是在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前。那首先是黑暗，太阳在午正时就落了下去，星星也不发光。两天过后，神以凯旋的大能使耶稣复活过来。在埃及，当太阳、月亮、星星等等都变为黑暗的时候，神救出以色列人去到应许之地。那在这里，在大灾难时期，地上站着两位先知，他们有神赐给他们的道的控制权，他们只能说神赐给他们的话。那他们不是神，他们仅次于神，因为耶稣是这么说的。他说，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那瞧，这就是承受神道的人，当他说出神的话时，话就应验了。就是这样，他们带着神的使命，可以随己意击打地球。他们会叫天不下雨，是的，为什么？因为神决意要招出在救赎书卷中的那十四万四千人，这事要在救赎之印即第六印下发生。哦，是的，我亲爱的朋友，第六印层次的奥秘，这就是第六印的解释。那我们还有十分钟，那我再多讲一些。那我只讲了我笔记中的两三页， 我想我还有大约15页没讲的。哦，要讲的太多了，我们可以连续不断的从一个地方讲到另一个地方，但我担心如果讲的太分散的话会把你们给弄乱了，那我不能把他们都系统的讲解出来。那在以赛亚书，那先知以赛亚看到第六印的打开并且提到他，那不管他重要与否，那整件事情整本书整个救赎计划都包含在这些印里边。那记住，我们知道耶稣看到了第六个印，对吗？耶稣看见了。那如今我们发现其他人也看过第六印，第六印在雅各的经历中被预表出来，第六印在埃及被预表出来，在十字架上也有预表。那让我们回到以赛亚书，那我这里还写下了很多其他先知的名字，那我们今天只来讲讲以赛亚书。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13章，那你们知道以赛亚书自成一本完整的圣经，那你们知道吗？那以赛亚书以创造开始，在书的中部带出施洗约翰，那最后呢提到千禧年。圣经有66本书，而以赛亚书有66章，那以赛亚书本身就是圣经的百科全书。那注意，那以赛亚书13章，那我们从第6节开始，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那注意，这第六印在这里被揭开了。那以赛亚书是耶稣诞生前约713年写下来，那从耶稣基督诞生到现在几乎已经有2000年了，那这就说明从以赛亚看见这印至今已经差不多2700年了。那以赛亚看到了这个印，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那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那还在翻腾，人心充满了恐惧，人心都消化了，他们必惊慌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那注意这里，他们脸如火焰，那我们等会儿会讲到这个，那我现在先不讲。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这地就是指全地。那注意，天上的众星群秀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教我不认识这个字儿，叫那我还是不会念，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看到没？完全一样。以赛亚看到了耶稣所说过的同样的事，这正是第六个印所揭示的。神开始用大灾难洁净这地，这是大灾难时期，就是这第六个印。是的，他是先知，神将他的道启示给他。那这是在2700年前。是的，我要说整个的世界就像以赛亚所说的，像产难的妇人一样，一切受造之物都在抽搐，所有这些叹息和劳苦是为了什么呢？那大自然，那地球就像一个要生产的妇人。那拿我们这个城市为例，那像其他任何的城市一样，到处是酒吧、娼妓、污秽、污赖。那我相信神看到数千年前地球的状况会比看到目前的状况好受一点，那时厄亥俄河的水流畅通，没有积水和水灾，谷中没有罪恶，野牛到处都是，古老的切诺基人也猎取野牛为生，生活得很舒适，没有一点问题。可是一旦当人进来，就把罪给带进来了， 当人开始在地上繁殖的时候，罪恶和暴力就产生了。是的，总是人引起来的。我认为这是一个耻辱。那天在我现在住的亚利桑那州，那我读到有关杰罗尼摩和科奇斯以及那些生活在以前时代的阿帕奇印第安人的事儿。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小孩，阿帕奇印第安是很好的人，他们是你见过的最好的一群人之一，因为我在那里向他们传过道。那后来我去到汤姆斯顿，那里有许多战后留下的遗物，我看着那些展品。那你们知道人们一直把杰罗尼摩当作叛徒，但对我来说他是一个满腔热血的美国人，绝对是的。他跟其他人一样，只是为了他的权利而战斗，他不要他的土地受到污染。然而看看如今那些污染所带来的后果，自从那些白人到那以后，就把他的儿女们变成了娼妓等等。白人是流氓，印第安人都很保守，他们是保守主义者，他们会去杀一头野牛，然后全族人把它吃光，他们用牛皮来做衣服、帐篷及许多其他的东西。可是白人进来只把野牛当靶子来打，真是无耻。我在报上读过一篇文章，在非洲那里到处都是野生动物，那些像阿瑟、高弗雷之类的家伙跑到那里从直升机上射击大象和其他的动物。那有一张照片，上面有一只母象快要死了，眼泪从它的脸上流下来，那旁边有两只大雄象想法把它撑住，不让它倒下去。这是犯罪，这不是运动。当我站在非洲的草原上，看到一群白人射击鹿，他们把鹿的后腿砍下来，就把其余部分留在那里。有时他们射死了十来只鹿，让他们躺在那里，他们的小鹿跑来跑去想找他们的妈妈。难道你想说这就是运动员的道德吗？在我看来，这纯粹是谋杀。我希望加拿大不会落到这种地步。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加拿大会阻止那些美国流氓去那打猎。是的，这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差劲的运动。但不全是这样的，也有一些真正诚实的人，但可能在1000个人中也才能找到一个。那些人看到什么都杀，为所欲为，这是谋杀犯。没错，那是没心肝的人。不是打猎的季节，他们也会去打猎。我曾经跟他们其中的一个向导去过阿拉斯加，他说我经常在外面看到一整群死了的大麋鹿躺在那里，他们的脚被50口径的机枪子弹打穿，是那些在阿拉斯加的美国飞行员从他们的飞机上用机关枪扫射这群麋鹿。这简直是谋杀。白人清楚地知道，若他们杀死那些野牛，他们就能征服这些印第安人，因为他们将饿死。这就是科奇斯印第安人必须投降的原因，他们的王子、儿女和所有人都快要给饿死了。一大群白人出发，射牛能手 Billy 还有那些平原的居民去射击所有的水牛，一个下午就杀死了40头。他们知道当清除了野牛之后，他们就等于清除了印第安人。后他们对待印第安人的方式使我们的国旗上染上了污点。没错，但你要记住，圣经上说时候将到，神将毁灭那些毁灭地球的人以及整个世界。看看这些山谷，我和我的妻子那天上去南山，那我们站在那里眺望山谷里的凤凰城，我说这真是可怕。他说可怕，你什么意思？我说罪恶在那块盆地里有多少的奸淫、醉酒、咒诅以及枉用主名的事儿？那有大约14万或15万，也许有20万人生活在那块盆地里。我说500年或1000年之前，这里除了仙人掌、木豆树及在山谷里河边跑来跑去的郊狼，再也没有别的东西。神造他就是这样。可是当人进来之后，他干了什么呢？他是全地充满了污秽，街道充满怨恨，下水道和河流受到污染。你们最好不要从那里取水喝，那里什么东西都有，明白吗？你看看地球，它已经被污染了，不只是这里，而是整个世界。愿神怜悯整个的世界，整个的大自然都处在生产的痛苦中。以赛亚说这个世界像产男的妇人，怎么回事呢？地球正在生产一个新的世界，以便进入千禧年。地球正在孕育着要生出一个新的世界，让一群不会犯罪也不会污染地球的人居住。 这里，世界在生产的痛苦中挣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处在产前的痛苦中。基督要带出那个心腹，一切事物都在产难中，在呻吟，某件事情就要发生了。这第六个灾导致了这件事的发生。弟兄们，地震是大地裂开，星星坠落，火山爆发，地球将自行的更新，新的岩浆将从地壳中心喷出，地球将旋转旋转旋转，一直转出轨道。那我告诉你，在某一天的早上，当耶稣和他的心腹回到地球时，那里将是神的乐园。哦，那些饱经沙场的老战士与他们的朋友和所爱的人走过那里，众天军所唱的歌声将在空中回荡。所做得好，我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入主所为你预备的喜乐中，就像夏娃犯罪之前你所该拥有的那样。哦，阿们。是的，第六个印将带来一些事。是的，先生，世界真的在痛苦中呻吟，在为千禧年做好准备。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恶贯满盈了。那不久前我在这个教会讲过世界的分裂这篇信息。那没错，世界的确是在四分五裂。这里你看看，世界已经分裂到了何等的地步，什么东西都在分裂。这里世界必须分裂。这里先生，你看看地球的构造，让我告诉你世界必须分裂的原因。这个世界的构造，铁铜以及地球上的资源都被取出来作为战争和工业的用途。那直到那在圣路易斯那个地区发生地震之前，我们美国这个地区从未有过地震。地球变得太薄了，因为人们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挖出来了，明白？他的政治制度是那么的腐败，甚至他们当中很难找到一个诚实的人。他的体系就是这样，道德是如此的堕落，他们根本就没有道德可言。没错，肯定是这样。他的宗教也是腐烂的。觉得先生，现在是到了第六个印的时候了，很快了就要揭开了。当这一切应验时，呵呵，那就是结局了。这时心腹已经离开了，女王已经被提去登上了她的王位了。当以上这些事发生时，她已经嫁给了国王，剩余的以色列人要被盖上印记准备离去。那过后大自然就失去了控制。哦，这是怎样的一个时刻。那注意那第六印最后的几段经文，那这已经揭开了。那些曾讥笑传讲神之道的人，从各个时代以来，那些曾讥笑传讲永生神所证实的道的人，当那两位先知站在那里使日头变黑，请各样神迹的时候，那些嘲笑的人，他们就像山和岩石呼求，把他们隐藏起来，躲避他们所嘲笑的神的道，因为他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到来，躲避羔羊的愤怒，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道。他们曾嘲笑神的道，在此神的道化成肉身，他们取笑他，取笑那些奉神差遣来证实神道的人，嘲笑他们成了化身的道已经来了。为什么他们不悔改呢？他们不能，因为那时他们已经走得太远了。因此他们知道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了，他们听说过参加过这样的聚会，也明白这些事儿。他们晓得他们所拒绝的那些先知所预言的事儿就在他们眼前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拒绝神的怜悯。当他们拒绝怜悯时，除了审判什么也没有了。想想看，当你拒绝怜悯时又会怎么样？他们就是这样，无路可走也无路可退。圣经说他们像岩石和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他们想要悔改，可是羔羊已经赎回了属他的人，明白吗？他们向岩石和山呼求祷告，但他们的祷告已经太迟了。我的弟兄姐妹们，神的恩惠和慈爱已向人类展开，这福音向以色列人蒙蔽已经差不多有2000年了，就是为了给我们机会悔改。你有没有拒绝神的怜悯？你有吗？你是否拒绝他的恩赐？你究竟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医生不能告诉你，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告诉你你是谁，你来自何处，以及你要往哪里去，没有这本书。现在你知道，若不是羔羊的血代替了你的位置，你的结局会是什么。所以如果神已为你成就了这事儿，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他所做的，这也是唯一他要我们做的。以这个为基础，如果我们再继续讲下去，那我就得提到那些灾了。那这是明晚的题目，那我今晚不能再讲了，那不能再多讲了。那我在我的笔记上做了记号，写着停在这里，所以我必须得等到明天再讲。现在让我们一起低头。我宝贵的朋友，若你还没有接受我正在传讲的这位神的爱，请你仔细听。若你还没有接受他的爱和怜悯，你就必须得面对他的审判和愤怒。那今晚你的处境与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处境是相同的，你有权利，你有选择的自由，你可以去到生命树那里，你也可以接受命定的审判。然而今天趁着你还明智，脑子还清醒，有健康的身体，能起来接受神的爱和怜悯，若你还未接受，那你为什么不现在就接受他呢？在这里是否还有人没有这么做的？那如果有的话，你能否举起手来说，伯南汉弟兄，请为我祷告，我现在要接受主，我不要审判临到我。那记住朋友，神祝福你，很好。那记住朋友们，这不是我的想法，这不是我所想的，这一切都不是来自我的，所以主要帮助我，圣灵知道这事儿，你们等着，若神愿意的话，明天晚上我要向你指明一个一直在聚会中进行着的奥秘。那我不知道你是否见过所发生的事，那这件事一直在你们眼前发生，那每天晚上我都留意他的到来。那某个人说我看到的，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我问你，你若不是一个基督徒，你若不在血的遮盖下，你若还没有重生，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你若未在众人面前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来见证他的死埋葬和复活，证明你已接受耶稣基督，那么水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在等候，洗礼的袍子等等都准备好了，耶稣已经站着张开双臂来迎接你。一小时之后，那怜悯可能就不再临到你了，你可能是最后一次拒绝他，他可能再也不会感动你的心了。趁你还能的时候，为什么不接受神的怜悯呢？那我知道，那通常的习惯是把人领到讲台前，那我们也这么做，那这是完全可以的，但这一次我们这里太挤了，甚至讲台前都是人，我没有办法这么做。但我想说的是，在使徒时候，使徒的时代，他们说许多相信的人都受洗了。行了，若你能从心里真正相信的话，这就够了。那这不是情绪的激动，那虽然情绪会随之激动，那正如我所说的，抽烟喝酒不是罪，而是罪所结的果子，它说明你不相信，明白？然而当你心里真正相信，甚至就在你所坐的地方，你知道你全心全意接受它时，事情就会在那里发生，一定会的。那然后你就可以站起来为所发生的事做见证，那接着走进水里说，我要向会众表明，那我要证明，那我要做见证，说我将与新妇同坐，我如今站在这里受洗。那我知道此时世上有许多的女人，可能有很多的好的女人，但我只想见她们当中的一个女人，那就是我的妻子，她跟我回家，她起初并不是我的妻子，但如今她成为我的妻子，她姓我的姓。耶稣要来，世上有很多女人众教会，可是她来只接走她的妻子，她娶了她的姓。神要带走那些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如何进入基督里？借着一个灵，我们受洗归入了一个身体。那我们祷告时，你也祷告。那房子里有很多的人，那外面街上也站着许多人，那里里外外，那不管你在哪里，那你也祷告。我们不能叫你到讲台跟前来， 但你要把你的心作为祭坛，那在你心里说，主耶稣，我相信你，我今晚站在这个拥挤的小房间里，那我坐在这一群人当中，我不要错过你向我所施的怜悯，我付不起失去这个机会的代价。我昨晚告诉你们的每件事，主知道我所说的是真理，就是保罗说的，我不说谎。那个异象，不管你叫他什么，但我站在那里与那些已经到了那边的人接触，这就跟我现在站在这里一样真实。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错过，千万别错过。我知道你已经听过了讲道，听过这个，听过那个，听过各样的故事等等，但听着，因为我知道这是真理，我已经说的再清楚不过了，千万别错过。现在全取决于你了，现在让我们祷告。主耶稣，在我面前有一盒手帕，代表这些生病的人，当我按手在这些将被送给病人的手帕上给他们祷告时，就是圣经所说的，人们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有大神迹和奇事发生，因为他们见过保罗，知道神的灵在他里面，他们知道保罗是个很特别的人，他讲说神的道，保罗把希伯来教会中用希伯来文书写的道应用在基督身上，从而给这道带来了生命。他们知道神在这个人身上，他们也看见神借保罗行了许多奇特而大能的作为，他预言事情就照他所预言的成就，他们知道保罗是神的仆人。主啊，我求你尊重这些人，因为他们敬重你的道，为耶稣的缘故医治他们。主啊，这里的听众，他们坐在这里，就像在五旬节时听使徒彼得讲道的那些人，彼得回到神的道中，并抓住神的话说，先知约珥说，在末后的日子这些事儿将发生，这就是了。于是有3000人相信并受了洗。父啊，我们今天靠着你的恩典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群特别的人，而是因为就是狮子和牛犊或人的时代一样，现在是鹰的时代，是这个时刻的恩膏，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是圣灵在这特别的时代工作，来证明耶稣是不死的。他说过，在夜晚之光熄灭前他将要做的事儿。一直以来我们都亲眼目睹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行的，我们看到他下来，甚至被科学研究所证明，并被拍下了照片，就是那曾带领过以色列人又在路上遇见保罗的同一个火柱。我们知道这是摩西在旷野中见到的同一个火柱，摩西借着同一个火柱写下了圣经中的几卷书，因为他受了神话语的恩膏。这同一个火柱在保罗往大马色的路上临到了他，于是保罗也写下了圣经中的许多书信，成为神的道。主啊，如今的同一个火柱借着神的道和科学研究的证实，让我们再次看到他启示了神的道。神呢，让人们快点醒悟过来。主啊，请快一点，那些名字在生命册上的人，当这光闪过他们的人生道路时，愿他们看得见，就如那天在井边的那个名声不好的撒玛利亚妇人那样，他很快地认出并且知道这是圣经所说的。父啊，我祈求所有那些接受你的人，在此刻他们的内心得到永远的平静，在这个时刻他们能与罪隔绝，让他们起来做好准备，在众人面前承认并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他们的罪得赦，以表明他们相信神已经宽恕了他们，并且也携带着耶稣基督的名。然后父啊，请将圣灵的油浇灌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能进到侍奉主神的岗位上，使他们在这末后邪恶的时代成为主的工人。因为我们意识到时间不多了，任何时候心腹都有可能被提了，羔羊随时都可能离开天上的圣所和献祭的宝座， 从神的宝座中，就是摆放祭物的地方出来，那时一切就都过去了，世界不再有盼望了，他已经无药可救了。那时他将进入大灾难之中，将在地震中剧烈的抽搐摇动，就像复活的时候那样，就像基督从坟墓里复活一样。当众圣徒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同样的事也将发生。主啊，任何时刻这件事都可能发生，我们在等候那快乐的日子来到。父啊，此时把你的子民放在你的臂膀下，求你把小羊抱在你的怀中，求主应允，以你的话语喂养他们，直到他们有侍奉的能力。主啊，我们现在将他们交托给你，求主应允我们的祷告。父啊，你在马可福音十一章里说，凡你们祷告所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主神，我全心全意向着你，你在这几年来启示这些事，并从上周开始再次揭开这些的印。主神，我相信你来的日子已经近了，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近了。请你垂听我的祷告，每一位被神呼召的儿女，无论是在远方听到的，还是听着录音带的，在这个时刻为了神的国度认领他们，因为我认清了这是已经启示了的道，让晚上的光放射出光芒。父啊，我将他们交托给你，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现在在这圣堂里里外外一切相信并在耶稣基督里接受了这信息要接受神怜悯的人，你要是还没有在众人面前宣布你和罪恶永远断绝关系，那么水池那在今天这个时刻或明天或其他任何时候，主内的弟兄们已经预备好为任何要受洗的人施洗。你们喜爱这第六个印吗？你看到这个印像我们所揭开的吗？你相信吗？经上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相信所传讲的，那么神的膀臂就会向你显露。膀臂就是启示了的神的道。若主愿意的话，明早我要尽力回答那些问题，那我可能用晚上余下的大部分时间来为这些问题祷告。那我每晚大约只睡一到三个小时，那昨晚我到凌晨一点才睡觉，三点钟我就开始学习了。那我必须要为我所说的交账。是的，我们已经太近了，已经没有时间假设或做半信半疑等愚拙的事了。首先我必须看到这些印的启示，然后让我看到时这些启示还必须符合神的话。到目前为止靠着神的恩典，这些印的启示一直极其的完美。那我已从整本圣经中去检验这些印的启示，那你们知道这些启示与整本圣经完全融会贯通在一起，这必须是主如此说，因为这不仅是我照我自己所知道的说出来，而且这是主的话，是主如此说，这就是神的话。我把神所赐给我的话和圣经进行对照并融会贯穿在一起指给你们看，所以你们自己知道这绝对是主如此说的。你们神的话是这么说的，然后他给我的启示与我们任何人所想的完全不同，与我以前所想的也有矛盾，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么深入地进到这些印里。但现在我们发现这启示圣经是那么吻合，这是什么？这是主如此说，明白吗？绝对是，这就好像一个打开了的通道悬在那里，直到这个时刻，然后主亲自下来将这启示填满了这个通道。你看，这就是了，这是主。哦，我爱他，我全心全意的爱他。那记住，你们，那我们没办法让你们来到讲坛前，那有几个人还举着手。那瞧，这是你个人的事儿，取决你想怎么办，明白吗？时辰已经很近了，你应当拼了命的往前挤，而不是被人拉着走，要奋力前进，争取进去。说主啊，别丢下我，别把我留在外面，门就要关上了，我怎么都要挤进去。看到吗？总有一天神会关上那扇门。神在挪亚的时代怎么做了？人们敲打方舟的门，对不对？那记住，圣经说是在第七个时辰，明白？ 有些人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个时辰睡着了，但在第七个时辰有人呼喊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睡着的童女说、哦、我现在想要点油。但新妇说，我只够自己用的，你要的话就去祷告吧。你们还不晓得这些睡着的童女是谁吗？看看圣公会、长老会、路德会，每个人都想要圣灵，但问题是他们不是去想法得到圣灵，而是想尽办法去说方言。很多人说方言却迟疑来这个教会接受代祷，反而要我去他们的家为他们祷告。你称这个是圣灵？那是说方言，但不是圣灵。你们吗？我相信圣灵能说方言，你们知道我是这么相信的，但是也有假冒的。谁的先生？圣灵的果子将证实它是什么，树的果子证明这是什么树，不是靠树皮，而是凭果子。那注意，在末日当愚拙的童女要进来时，他们说、啊、我相信我现在已经拥有圣灵了、啊、我相信我们得到了、啊、我们得到了。我最好还是不说的，因为这可能会引起混乱。那天我说到被提将如何发生，我你们说你们能受得了，那好吧。那注意注意，好的，这取决于你。那些睡着的童女出去祷告想要得着圣灵，但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心腹却已经走了。问题已经发生了，他却不知道。这就像夜间的贼一样，这时他们开始敲门。怎么样呢？愚拙的童女被扔进了大灾难。圣经说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不是吗？弟兄姐妹们，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些事呢？我不知道。那这可能只是我个人的想法，那是我个人的想法，明白吗？那我相信时候已经非常非常的近了，每一天我都尽力谨慎的生活。那你们知道，那今天发生了一件事，我看到某件事情要发生了，我激动的喘不过气来。瞧，他就站在那里，那小小的光就停在那里，就在这里。我知道这是真理。我想神啊，我不能把它说出来，我不能说，我不能。我只有走出房间，来回的走着。弟兄们呢，我想，哦，我该怎么办呢？明白吗？我不得不去钓鱼或做点别的什么事。我哦，我不能告诉你们，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时光，不是吗？哦，赞美主，阿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的时刻。行，我的心充满着快乐和喜悦。可是当我想到这个世界，以及成千个我所认识的失丧的人，就像黑影一样。这时我的心都在淌血。你能做什么呢？你能做什么？你只感觉到圣灵在你心中呐喊，就像耶稣说的，当他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你感到圣灵在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可是你们却不愿意。朋友们，我们正要面临着某件事，不管是什么，神知道，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是个秘密，没有人知道何时会发生。但耶稣告诉我们，那当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儿，那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把第六印和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中所讲的进行比较，那记住耶稣所说的，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儿，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那留意下一节经文，那第30和31节，32、33节，他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明白？他说你们要学个，那记住耶稣只说到这里，在第六个印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往下说，他没有说到任何有关第七印的事，他只说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个印，但到第七个印他就停住了，从来没有提及有关第七印的事。那注意看耶稣接下来说的，你们学个比方，看到吗？于是他就开始讲比方，他说这些事都要成就。他在回答门徒的三个问题，什么时候有这些迹象， 你降临时有什么预兆？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第六印是世界的末了。第七位天使发声，那举起手来，指着那活到永永远远的骑士说，不再有时日了，一个新的天地就要诞生了，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已经到了，就在门口了。哦，我颤抖，我说，主啊，我该做什么呢？我还能再做什么呢？我想起了看见过的那个地方，基辛，那些宝贵的弟兄姐妹，我站在那里看着自己，我想，哦，神呢，他们不应该错失这个地方，我应该推他们一把，我应该去争取会众，推动他们。可是你不能这么做，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但我们有一件值得欣慰的事，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但其他人都在那些组织里，或者依靠那些组织，他就迷惑，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你看，这是一件可悲的事，你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守住神的道，只留意耶稣所说当做的事，然后就去做。他说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那当你看到外面那些人说，哦，我们做这件，你体会不到这有多紧张。那现在我要说件事，那我想录音带已经停了。那很多人说，伯南弟兄，你有那种事工，那我必须要留意，因为人们逐字逐句的琢磨录音带里的信息。那当他们说，他说，伯南弟兄，真希望我也有像你那样的事工，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老实说，弟兄姐妹们，你们不知道随着这个事工而来的是什么，是责任。因为人们依靠你所说的，那记住，如果你告诉他们错误的事，神要从你的手中讨他们的血。当你想到这一点时，该是多么可怕。所以要有爱心，全心全意的爱耶稣，只要单纯，千万不可对任何事做出自己的解释。只要在神面前保持单纯，因为你越想去解释，你就离神越远。只要单纯的信靠他。有人问说，主耶稣什么时候来？若他今天来没有问题，若他二十年后才来也没有问题，我还会照着我现在所行的去行，跟从他。主啊，如果你要用我，我就在这。主啊，如果你一百年以后来，那如果我的曾曾曾孙仍活到主再来，主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来，但让我今天只行走在正道上与你同行，因为到那天我要复活，就好像在某处打了个盹一样。那让我们去到那在远方的荣耀宫殿神的国度里，在那里所有的老人都变得年轻，他们已经披上了白袍，男人和女人都变成了英俊的男人和可爱的女人，年轻的男人和女人在那里永不会衰老，他们不再犯罪，他们不再会有嫉妒或怨恨的事儿。哦，我想他们现在已经把录音机关了，那我只剩下三四分钟，那我要对你们说几句话好吗？那这只是个人的事儿，因为明天将是那么重大，我想我还是现在说出我要说的事儿。那这件事儿只是说给我们这些人听的。那你们知道，我有一个我深爱的妻子，美达。那当时我因对前妻的怀念，那有可能都不会娶她了。那尽管我十分关心美达，那要不是神叫我娶她，我是不会娶她的。那你们知道有关她去祷告，那我也祷告的事儿。那过后神确切地告诉我该做的事儿，要我娶她并定下具体的时间。她是个可爱的女人。那今晚她在家里为我祷告，那现在是八点，她可能正在祷告。那注意，那有一天他对我说，对 Bear， 他说我要问你一个有关天堂的问题。我说好的，美达，是什么？他说你知道我爱你。我说是的。他说你知道 Hope 也爱你。我说是的。他说那当我们到天堂时，我想我不会嫉妒 Hope， 但 Hope 会。你说你在那里看见了 Hope， 我说他在那里，我看见了他两次，他在那里，他在那里等着我来。沙伦也是，我看见了他，就像我看见你们一样，我在那里看见了他。 他说，那么当我们到天堂时，哪一位将是你的妻子呢？我说，你们两个都是。在那里不再有任何男女之间的爱，看你们两个都是。他说，我不明白。我说，亲爱的，坐下来，我来给你解释一件事儿。我说，我知道你爱我，你也知道我是何等的爱你，带着尊重。那举个例子，我若装扮整齐上街去，那有一个十分美丽的妓女，那投向我的怀抱，对我说：“哦，布拉汉弟兄，我真爱你。”然后呢，张开双臂拥抱着我，你会怎么想？他说：“我想，我不会喜欢这种事儿。”我说：“那我想再问你一件事儿。如果你必须在我和主耶稣之间挑选的话，你最爱的是谁？”那这是家庭的话题。他说：“主耶稣。”是，我爱他如同爱你一样，但在我放弃主之前，我会先放弃你。我说谢谢，亲爱的，我很高兴你这么回答。那么，若那个妓女来到耶稣面前拥抱，他说：“耶稣，我爱你。”你会怎么想的？他说：“我会很高兴的。”瞧，这就从人间的爱变成了神的爱，这是高一层的爱。明白？那当我们到天堂时，就不再有夫妻以及抚养孩子的事儿了。那在那里，男女的性腺都已经消失了，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们不再有性腺，完全没有。你只要想自己没有性腺就行了。神把性腺放在我们里面，是为了再一次遍满全地。可是，在天堂将不会有这种事儿了，不再有男性和女性的性的腺体，没有了。可是。神所造的人体的杰作还会存在，绝对没错。到那时，我们将是一个真正的人，不会再有男女之爱，而只有神的爱，明白吗？因此妻子只不过是可爱的一个人，她属于你，你们是互属的，没有丈夫这回事了，男女之间的爱也完全不存在了。那在那里没有令人嫉妒的事，没有什么可嫉妒的，那里没有这一类的事，你再也不会知道这种事。行，我们将会是一些可爱的年轻男女生活在一起。那我解释过，那我妻子说，他说我现在明白了。对，我说很好，我要告诉你们另一件发生在这事儿以后一个月的事儿。那这是一个梦，那我从未公开过，我只告诉了几个人，但从未公开过。那当时我在睡觉，那有一天我梦见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伟大的时刻。那这不是审判，因为我相信教会不会受审判，那我是指心腹。但那天我站在那里看着颁发冠冕，那那里设立着伟大的宝座，耶稣和记录的天使都站在那里，那有一个白色象牙做成的台阶，那有入口也有出口，形成一个圆形的全景，是站在那里的人都能看到发生的事。那我站在最后面，那我只是站在那里，从没想到我会走上那台阶，那我就站在那里。一个记录的天使叫出某个我认识的名字，我认得那名字，我看到那位弟兄从老远的地方跟一个姐妹走了出来，就这样走到你前面。那位记录的天使站在记录旁边注视着，那这只是一个梦，他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耶稣基督望着他们说，做得好，我良善忠心的仆人，现在进去吧。我回头看看他们到哪里去，那是一个新的世界，那里有喜乐。那我听见基督对他们每个人说，进入主里的喜乐，这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属于你们了。哦，我想让他们经过那里，然后互相见面，充满喜乐，越过高山和各处宏伟的地方走了。我想，哦，这太美了，荣耀，哈利路亚！我兴奋地跳上跳下，然后我听到叫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我说，哦，我认识的，我认识的。哦，他出来了。那我就这样看着他走过去，听见基督对他说，进入主的喜乐吧，我良善忠心的仆人。哦，我说，赞美神，赞美神。那打个比方，就好像他们说俄曼内维尔，那么我会说，哦，那是俄曼内维尔弟兄，他在那儿。于是他从众人当中走出去，走上台阶。那我听见基督说，进入主自创世以来已经为你准备的喜乐吧，进去吧。那内维尔弟兄就改变了，并开始走进去，高兴地呼喊着，哦，我大声地喊着荣耀。那自己站在那里高兴坏了，看着我的弟兄们都走了进去。接着一个记录的天使站起来叫威廉伯纳汉，我从没想过我会走上那台阶，我感到很紧张，我想后我必须要这么做吗？于是我走向人群，朝着台阶走去。当我经过人群时，每个人都拍着我的肩膀说，嘿，巴拉汉弟兄，神祝福你，巴拉汉弟兄。那在我经过一大群人时，每个人都过来这样拍我的肩膀，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弟兄。我就这么走着，我说谢谢谢谢谢谢你， 就好像聚会结束后走出来的情形一样。那我就要开始走上那巨大的象牙白色的台阶了，我开始往上走。当我一踏上第一层台阶，我就停了下来。我想我看着他的脸，我想我要仔细的从这边看看基督的脸。我停了下来，我的手就这样，我感到有什么东西伸进我的手臂，是一个人的手臂。我往旁边一看，看见 Hope 站在那里，大大的黑眼睛和长长的黑发，他穿着一件白袍，他就这样抬头望着我。是 Hope。 那接着我感到有什么东西碰到我另一只手，我回头一看，是美达，他的黑眼睛望着我，披着长长的黑发，穿着一件白袍。我说美达，他们俩互相望着对方。那你们知道，就像这样，我拉着他们两个人的手一同走回天家去了。那后来我醒了，吼吼，我醒了，我起来坐在一张椅子上哭着，我想吼吼，我神了，我盼望结局是这样的。这两位都陪我走过生命的旅程，并帮我抚育孩子等等，在那里我们一同走进新的世界。哦，那个完美的地方，一切都那么完美，那将是何等的美妙，别错过它，别错过它。靠着神的恩典做你所能做的，然后神就会看顾其他的事儿。
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
全心全意的再唱一次，仰望神。当会众唱《我爱他》这首歌时，伯纳德从离开讲台，到听众那里去为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妇人祷告。他本来不会活过这个聚会的，这是真的。可是现在的举起双手来赞美神医治了他，这就是我再次拖长时间的原因。我没有告诉你们我在做什么。那我在谈美达他们的同时，我也在注视。那我一直注意到那光的前后盘旋，然后就停在那个女人头上。我想就是他。哦，我们的主是多么的奇妙。哦，他太奇妙了。
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
现在让我们从心里唱，想想神的恩惠和慈爱， 现在你感觉好多了吗？ Amen。 好的，平安回去吧。 Amen。 神的恩典已经向你显现，使你痊愈了。 Amen。
爱歌
哦，荣耀归给神。好了，把时间交给你们的牧师。九点半，大概九点半，我们可以从九点开始，我九点半开始讲。